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20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政府与加泰独派走向对抗，欧盟表示支持马德里，认为没有外部斡旋的空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末将再度前往海湾地区。《柳叶刀》杂志刊登报告指出，2015年污染造成死亡占比1/6，中国和印度是高危区。《纽约时报》刊文评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的五个关键议题。十九大前夕传天津发生枪击案，北京有人当街自焚。台湾网民建议调整时区脱离中国，官方表示两个月内回应。莫斯科呼吁全球大国支持俄中解决朝核危机的路线图。美韩六方会谈团长会晤，商定推动中俄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三艘军舰停靠马尼拉，菲律宾希望建立新防卫关系。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承认长期知道温斯坦性骚扰，却继续与他合作，感到有愧。捷克开始立法大选投票，捷克版的特朗普有望上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之间的角力越来越转向正面冲突对抗，但是欧盟排除在马德里和加泰之间进行斡旋的可能性。西班牙中央政府今天10月20日指控加泰独派领导人故意寻求与马德里展开冲突。西班牙政府明天周六将召开特别部长会议，通过暂停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各项措施，然后提交到参议院等待审议批准。一旦这个方案获得参议院绝对多数的通过，马德里将启动宪法第155条，对加泰罗尼亚自治省采取包括暂停自治权的措施。西班牙宪法155条只是笼统规定，在国家主权完整受威胁时，中央政府可采取行动加以阻止。由于宪法没有具体界定中央政府可采取什么措施，因此马德里可能撤掉加泰独派主席普伊格蒙特的职务，改派一名行政长官。加泰独派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坚持不撤回独立宣言，他昨天警告马德里，如果继续镇压并拒绝对话，那么加泰自治区议会将就独立进行表决。普伊格德蒙特坚持要求欧盟或第三方在马德里和加泰之间展开斡旋，如果马德里与加泰展开一对一谈判，将形成双方对等事态，为加泰今后的独立铺下一个台阶。加泰罗尼亚危机是布鲁塞尔欧盟峰会的关注焦点之一，但欧盟拒绝在马德里和加泰独派之间扮演调停斡旋的角色，因为那样似有将马德里与加泰变成对等国之嫌。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特周四在布鲁塞尔表示，局势确实令人担忧，但在这场危机当中没有欧盟斡旋的空间，也没有国际斡旋或提出倡议的空间。此前图斯特还说，我们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立场，希望在西班牙宪法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法国总统马克龙补充说，欧盟领导人要向西班牙政府发出一个团结一致的信息。马克龙并在昨天傍晚会晤了西班牙首相拉火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末将再度出访海湾地区，他将访问沙特和卡塔尔，试图斡旋海湾僵局。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末将再度前往海湾地区，试图对卡塔尔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危机进行调解。蒂勒森星期四称，希望能够迅速化解这一危机。蒂勒森此行将访问沙特、卡塔尔以及其他一些海湾国家。 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将在利雅得与沙特领导人会晤，讨论也门冲突、目前的海湾争端、伊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区域和双边问题。蒂勒森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晤卡塔尔领导人和美国军事官员，讨论联合反恐努力和其他区域和双边问题。之后，蒂勒森将前往印度、巴基斯坦和瑞士。沙特和卡塔尔均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空军基地。该基地现在被用来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实行空中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则长期驻扎在巴林。受海湾危机的影响，美国已经叫停了它在海湾地区的部分军演。卡塔尔已经就今年六月其邻国阿联酋对其实施的贸易封锁政策向世贸组织仲裁机构提出上诉，呼吁世贸组织对阿联酋立案调查。据透露，世贸组织将在10月23日对此案进行审议。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今天10月20日公布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死于污染，污染的高危区有印度和中国。请听罗拉的报道。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今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15年，世界上共有约900万人因空气、水、土壤等有害物质而过早死亡，占人口死亡总数的 16%。由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40多名国际医学和环境学者参加，经过两年的调查，得出了上述的结论。具体的情况是，因室内和室外的空气污染，每年就导致死亡人数大约为650万人，其中导致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心肌梗塞和胃癌等。因空气死亡人数比因艾滋病死亡人数高出了三倍，比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高出了15倍。另外，污染水导致腹泻等疾病引发大约180万人死亡，在工作单位因有毒物质污染导致大约80万人死亡。柳叶刀的研究者们指出，公布的数字有可能低于实际情况。学者们发现，绝大多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中，而新兴发展迅速的国家中，如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等，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与污染有关。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纽约时报今天刊文评论习近平19大报告的五个关键问题，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纽约时报19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楚百亮发回的报道，概括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政治报告的五个关键议题：经济调整但不要市场改革，外交政策与军队现代化，台湾和香港，国内安全，带领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关于国内安全的议题，报道指出，尽管习近平加强了政府对抗疫意见和动荡以相当严格的控制，但他也警告说，导致社会不满的根源正在发生变化。习近平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控制中国既需要大棒，也需要胡萝卜。习近平说，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为了做到这一点，习近平承诺将加大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度，包括使用审查制度来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关于带领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报道指出，习近平使用的众多口号中有一个特别突出，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通过使用新时代这个词和其他类似的说法，习近平似乎在表明他在这个新时代的角色与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中国标志性领导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报道指出，习近平的报告是一个泛泛的政治大纲，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蓝图。即便如此，习近平的重点仍显露无遗，他是一位中国正处在伟大转折点的领导人。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前夕，外传天津有枪击案，北京有人自焚。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尽管十九大的保安严密，但是在十九大开幕的前夕，北京和天津分别发生了一男子当街自焚事件和枪击案。目前还不知道这些事件是否与十九大有关，但是据说中南海已经急令官员前往处理。台湾网民建议调整时区脱离中国，官方表示将在两个月内做出回应。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网民在国家发展委员会所架设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联署，建议政府把时区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 加8调整为 GMT 加9，变成和日本南韩相同的时区，这样到台湾的中国旅客或是外国旅客就能体会到台湾与中国不互相从属的关系。这位网民16号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17号检核通过开始联署，在独派媒体炒作下，19号轻易超过5000人联署的门槛。提案的理由是，台湾过去也曾属于 GMT 加9时区，与台湾经度类似的南北韩也不是 GMT 加8时区，调整为 GMT 加9能象征性的脱离中国的从属。不过也有网民反对，批评这是多管闲事，或说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也有人说根本就是政治考量。国发会资讯管理处副处长庄明芬表示，提案涉及跨部会的权责，目前正在和交通部、内政部等相关的机关讨论，7天内会协调出负责的机关，并且由这个机关在60天内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台湾政府将会在12月19号之前回应这件事。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是台湾的国发会在2013年推出的管道，提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台湾学者范世平针对提案内容在脸书贴文表示，这是一种隐性却实质的宣布台独，不涉及修宪，没有法理台独的问题，但却实质与中国大陆区隔，这会让习近平感到头大。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10月20日呼吁全球强国都支持俄罗斯与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的主要内容是中俄一直呼吁的双暂停，也就是朝鲜暂停核试验、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在该地区举行联合军演。据路透社报道，拉夫罗夫今天在莫斯科举行的核不扩散会议上作出上述呼吁，他并表示伊朗核协议如果破裂，则将对国际安全机制发出警告的信号，并可能影响到朝鲜半岛局势。此前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朝鲜外务高官崔善吉9月28日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就朝鲜半岛局势进行磋商。磋商后，俄国的外交部表示，俄方重申愿意共同努力，寻求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半岛的危机的途径，包括推进俄中调解朝鲜半岛局势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就是双暂停政策。另据报道，今天美国与韩国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团长在首尔会晤，双方商定合作应对朝核问题，并一致同意推动中俄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俄罗斯军舰停靠马尼拉港口。今天据中央社报道，菲律宾的海军官员表示，俄国军舰将卸下捐赠给菲律宾的武器装备和军用车辆，作为两国发展新防卫关系的一部分。俄菲两国还预计在下周签署军事后勤安全协议。好莱坞重量级制片人温斯坦性骚扰丑闻继续发酵，在40来名女演员出面指控他性骚扰之后，温斯坦的好朋友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也向《纽约时报》承认，他长期以来知道温斯坦干的事，但是他继续与温斯坦合作，现在他感到有愧。塔伦蒂诺承认他知道的消息不是八卦消息，也不是二手消息，他说他自己就知道温斯坦做了好几件这样的事。以上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芳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近两天针对中国的言论引人瞩目。蒂勒森本周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高度评价印度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强调要深化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又批评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地，采取挑衅举动，挑战国际法和规则，又使中国破坏全球秩序，损害邻国主权，以及对小国实行掠夺式的经济政策，并暗示特朗普政府在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上对中国越来越不耐烦。对此，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强硬的回应。蒂勒森在首次出访南亚之前，特意发表注重美印关系的演说。据报道，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座无虚席，大家都高度重视美国和印度今后100年的密切关系。蒂勒森在讲话中强调了美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所共享的价值观和联系，扬言双方的合作在近期得到了更好的强化，并宣称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将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世纪。他还特别指出，美印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需求衔接也在日益增加。蒂勒森是在中共19大开幕的当天发表这个讲话的，因此被中方看作是尤其具有挑衅性。而且在蒂勒森发表这个褒印贬中的讲话前不久，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刚刚发生了持续几个月的对峙事件。尽管蒂勒森在讲话中没有提及这次的中印对峙，但是意有所指地说，美国不会从中国挑战基于规则和秩序或是损害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盟友处于不利位置时退缩。针对蒂勒森的讲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反驳。他说，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他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在国际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摒弃对华偏见，与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妥处分歧，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势头。蒂勒森星期四还警告说，美国拥有为数众多的经济武器，能够迫使中国解决贸易不平衡和南海争端等问题，并指出有些事情已经不对头了，需要加以解决。蒂勒森周四在其办公室接待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的采访。他指出，记者身边摆放的名牌跟他接待全球来访领导人的待遇相同。蒂勒森讨论了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也谈到了即将到来的访问中将直面的政策领域。下周他将访问中东和南亚，并在下个月的某些时候访问中国。他指出，长期以来，中美官员都能够以和平方式就双方分歧进行磋商。他反复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资源主张方面走得太远。南中国海航线是全球大型经济体最重要的贸易航线。蒂勒森说，特朗普政府寻求在该区域的行为准则达成一致，并指出其他国家在该区域所做的事儿与中国差不多，只是程度较轻。他说，菲律宾正在寻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共享争端区域的方式。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经过数月审议后，在八月公布的新南亚战略的美国提升了印度在解决美国两大问题方面的作用，一是在阿富汗卷入的美国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二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蒂勒森表示，特朗普政府决心大力深化同印度的关系，到2050年印度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该国人口将在10年内超过中国。他说，相比我们与一个民主大国可能发展起来的关系，我们永远不会同中国这样的非民主社会建立相同的关系。蒂勒森呼吁印度在亚洲担当更大的安全角色，称美国和印度应该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两支军队。他表示，美国正在探索如何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构建新的安全架构，可能扩大美国、印度和日本的三国集团，纳入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 印度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迪勒森的演讲，很多都放在报纸和网站的头条位置，欢呼美印关系的发展。印度时报19日就迪勒森在华盛顿智库发表的演说评价说，美国有史以来最直率的表态，联合印度抗衡中国。共同社称，特朗普政府将解决朝鲜问题视为首要课题，所以一直极力克制公开批评中国。迪勒森此次发言必将招致中方的反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习近平主义，中国新的统一思想，这是法国《费加罗报》在国际版就中国报道的标题。发自该报驻华特约记者斯里尔·普鲁耶特的文章说，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中国是否将走上习近平思想之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周三开幕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承诺要将中国带入新时代，换言之，继习近平的时代，他也或将承袭自1949年以来中共最高地位的两大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将其思想纳入中共话语体系中。报道说，在习近平十九大为时三个半小时的报告中，三个时代、三个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代表着对马列主义的不断传承，总结为在不违背共产党理论基础上建设强大和现代化中国的一个思考。习近平在讲话中将目标具体化为两个阶段，即在2020年到2035年实现中国在经济、科学和科技上的相当发展，在此后的15年至2050年的第二个阶段，将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官方媒体周四启动宣传这一新概念的创新。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对此表示，要全党努力学习习近平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常委张德江也赞扬这一提法为重大事件，将对党的建设起到历史性贡献。然而一些观察则对习近平报告的内容态度保留。报纸援引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习近平的报告冗长，虽然提及多项课题，但却缺乏新意。他说，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过去在中共历史上早有提出。报道说，寻求将名字写入党章，这是习近平的一个高度政治化赌注。中共此前只有毛泽东的名字进入党章，而邓小平也仅仅是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虽然其理论体系被提及，但并没有提及名字。由此体现，习近平的地位已超出江湖。此外，报道指，如果这一愿望实现，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习的权力，伟大舵手的影响力无疑将威慑那些党内的反对派，而应雪球效应也将有助于其提高个人的权威性。毕竟，反对一个名字被写入党章的领导人的难度势必增大。张立凡预期，接下来中国会发动一场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浪潮，而习近平也再次使用了毛的做法来对付其最厉害的敌手。报道说，在文革时期，红卫兵就是挥舞着毛泽东的红宝书打倒了共产党内的官员的。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法国阿拉里出版社出版银行家瑞德集团大中华投行总裁严澜的自传体书籍《严家》。严澜出自于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家庭，他的祖父严宝航曾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其父亲严明富曾担任毛泽东时期中国驻俄大使，亲历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书中通过记述自己的童年记忆，如在北戴河度夏时与邓小平家庭的接触等，严澜记述了自己家庭三代人的动荡变迁，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法国《回声报》报道指，阅读这一中国权贵家庭的世纪变迁，将有助于增加对当今领导人习近平的理解。 此外，另一个有关中国的话题是第九届法国里昂卢米埃尔电影节今天开幕。本届卢米埃尔大奖颁给了中国导演王家卫。费加罗堡文化版今天特别刊出对王家卫的专访，以王家卫的话“电影是我的情人”为题，谈他从事电影的经历和对电影的热爱。专访介绍这位蜚声国际的导演说，他影片的魅力以及他永远佩戴的那副黑色墨镜，低调优雅，征服了法国影迷。无论是惊艳戛纳，首度令他蜚声国际的《花样年华》，到此前他引领一派的黑帮电影，充满魅力的《春光乍泄》或者是《2048》，都堪称中国电影的瑰宝。王家卫在专访中说，我并不总是知道要什么，但是我很清楚我并不想要的是什么。周五，法国报纸其他关注的议题包括法国电影百岁影星丹尼尔·达利欧去世，多份报纸在问大篇幅纪念这位见证法国电影发展的世纪演员。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局势，日本周日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英国退欧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法国改变抽签制大学入学办法，即将推出大学改革等。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由沈宇主持。
昨天上午，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回答了关于金融风险的敏感问题。周小川表示，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在经济转轨国家，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比较复杂。周小川表示，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因为转轨过程中不良资产非常多，财务上出现缺口导致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大。另外，在制度转变过程中，规则监管等各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出现大面积不健康的状况。不少转轨国家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金融机构垮掉或者全部卖给外国人，也是一种系统性的风险。因此，如果经济中顺周期因素太多，周期波动被巨大放大，在繁荣期间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累积，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的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激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周小川发言的关键词是明斯基时刻。明斯基时刻是指经济中杠杆过度累积引发市场突然下行，其名称来自于经济学家明斯基。他的理论是长期市场稳定实际上会鼓励投资者承担更多的风险，而过多的风险带来不稳定，当这些风险头寸累积最终平仓时，可能导致市场突然惨烈的下跌。经济学家保罗麦卡利最先使用明斯基时刻形容俄罗斯金融危机。20年以来，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的研究经常被用来解释从上个世纪80年代亚洲，随后美国以及全球2007年所遭受的数轮金融危机。明斯基在2016年去世，此后他的研究经常会被成为央行官员悲观谈话的主题，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和英国央行行长。这次轮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明斯基时刻来对乐观情绪的消散发出警告，也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关注和波动。经济学家温克坚认为，从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导致债务杠杆率不断攀升，所谓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就是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的过程。当然，周小川并未如此悲观。根据他的说法，若总量阀门控制比较好的话，总量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他认为这里有直接融资比较低，企业靠借贷靠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也存在企业运用资金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包括了投资的效率以及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率等。周小川表示，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但温克坚认为，在正常的经济体中，不同主体根据资产质量、信用程度等因素会有差异化的利率分布，但中国特色是很多资产质量很差、运营得一塌糊涂的央企和国企，因为政府的背书可以享受十分廉价的信贷资金， 在缺乏竞争的金融体系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这种利率分布，使那些身负巨额债务的央企并没有按照明斯基逻辑所推演的成为最早崩溃的部分。在现实经济过程中，最先承担不良后果的不是那些烂企业，而是比较优质的企业。随着利率成本的提升，资金水涨船高，这些在金融格局中位于不利的市场化的企业将更容易受到冲击。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西班牙政府与加泰独派走向对抗，欧盟支持马德里，表示没有外部斡旋的空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末将再度前往海湾地区，调解有关之国家之间的冲突。《纽约刀》杂志刊登报告指出，2015年污染造成死亡占比1/6，中国印度是高危区。《纽约时报》刊文评习近平19大报告的5个关键议题。19大前夕，传天津发生枪击案，北京有人当街自焚。台湾网民建议调整时区脱离中国，官方表示2个月内回应。莫斯科呼吁全球大国支持俄中解决朝核危机的路线图。美韩六方会谈团长会晤，商定推动中俄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俄罗斯3艘军舰停靠马尼拉，菲律宾希望建立新防卫关系。著名导演昆丁·塔伦蒂诺承认长期对温斯坦性骚扰知情，却与他继续合作感到有愧。捷克开始立法选举，被称为捷克版特朗普的巴比斯有望上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国民议会从本周二开始讨论马克龙上台之后推出的首个财政预算案。今年的预算案中有多个部分引发舆论的广泛争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取消巨富税、给资本收入征税封顶以及降低住房补贴等等。周四晚间，在激烈的争论之后，国民议会通过了将资本收入税封顶在 30% 的新政策。这项新措施将使法国明年的税收减少19亿，而有关取消巨富税的改革的通过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巨富税的收入虽然在法国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据的比例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此一征税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是法国左右两大政党之间的一大分水岭。自从1982年密特朗上台之后不久就推出巨富税之后，法国右翼政党每次上台都试图取消巨富税，但却始终未敢具体落实，其中原因就在于巨富税的象征意义。前总统希拉克十分明白，不能再强调法国社会贫富差异加剧、社会阶层之间出现断裂的同时取消这一象征着社会团结的巨富税，而且巨富税的全名就叫做巨富团结税。马克龙政府取消巨富税的理由是，一方面巨富税是一项高代价低收入的低效率征税，另一方面巨富税导致法国巨富迁往他国，造成资本流失，影响法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因此取消巨富税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国的巨富们将他们的资本投向法国国内的企业，为法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小型的新创企业提供融资。必须指出的是，马克龙取消的仅仅是巨富税中流动资本部分，也就是拥有房地产价值超过130万欧元的法国人应该继续支付巨富税。不过他们将支付的不再叫做巨富税，而将被叫做不动产巨富税。而事实上，房地产只是巨富税税基的一小部分，法国政府取消巨富税意味着将损失每年40多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法国政府取消巨富税的决定受到反对党以及法国舆论的普遍质疑。一方面，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传统右翼党派批评政府的改革不够彻底，应该取消所有的巨富税，包括房地产在内。而另一方面， 左翼党派则批评政府是在给富人赠送礼物。取消契付税以增加投资的论据遭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质疑。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就批评马克龙的此一政策犯有原则性的错误，认为在贫富悬殊造成民粹主义蔓延的今天，取消契付税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巴黎经济学院的另一位资深经济学家菲利普·阿斯肯纳奇则直接地指出，马克龙此举是为了吸引英国脱欧之后有意迁来法国的金融界巨富，为这些人提供有利的税务环境。不过他警告说，伦敦的金融中心在英国舆论中负面形象是导致英国民众支持英国脱欧的一大重要因素。一旦伦敦的金融中心转移到巴黎，政府还对金融界人士采取优惠的税务政策，那么谁能保证15年之后法国不会走上脱欧的道路？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支持马克龙的契付税改革，同时巴黎经济学院的资深经济学家 Philippe Agion 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今天支持马克龙的经济学家曾经也是奥朗德的经济顾问，在他看来，取消契付税增加企业融资是一条可行的政策，虽然他本人也并不认同财富会自然的从高往低流的理论，但他认为应该信任那些巨富们。不过类似的论据似乎很难说服法国人。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法国民众将近 69% 都反对取消契付税，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总之，无论法国政府以及支持者们如何解释，取消契付税是马克龙被贴上了为富人服务的总统的招牌。法国解放报周三刊登了法国国民议会120名议员签署的联名公开信，呼吁政府公开取消契付税后直接受益者的名单以及具体的免税金额。有舆论甚至呼吁将这些人的名单同马克龙竞选总统时收到的捐款者的名单相比较。当然，法国政府对此可以轻易的回答说，税务信息保密受到法国法律的保护。不过法律虽然是十分有效的挡箭牌，但是类似的行为将对舆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法国政府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马克龙取消契付税为何引发如此强烈反响，是由杨梅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专题节目《时序发展》。
听众朋友，第23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签署国会议的准备会议本周三于周五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下个月中旬在德国波恩召开的气候峰会做准备。斐济今年是气候峰会的主办国，但因该国缺乏组织规模甚大的峰会的基础设施，联合国去年决定在波恩举行谈判会议。如果说2015年的巴黎峰会被公认为是多边外交的一大胜利的话，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今年的气候峰会的前景却不容乐观。因为在美国之后，澳大利亚政府也传出消极的信息，即使是在气候领域打头阵的欧盟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而作为巴黎协定的娘家，法国也似乎难以承担作为表率国的沉重的压力。所以要促使联合国成员国们共同一致继续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联合国的第23届气候峰会真可谓是肩负重任。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在气候领域的全面倒退。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份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今年10月又宣布终结奥巴马时代制定的清洁能源计划。美国的退出虽然未引发多米诺效应，但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本周也宣布将实施一项新的能源保障计划，新计划鼓励各种形式的电力投资，包括煤炭、天然气等高排放的能源。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宣布从2020年开始将不再提供可再生能源补贴。澳大利亚官方的理由是为了保障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因为风能以及太阳能的供应过分依赖于气候因素，因而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能源才能够保障能源供应。澳大利亚政府的上述政策变动使外界担心澳洲政府是否能够兑现其减排承诺。当然，在气候领域，澳大利亚最近几年来一向是一个拖后腿的国家。2015年，澳大利亚就是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公布其自主贡献的国家，而公布的减排指标也远远低于澳大利亚作为全球第13大排放国所应当承担的份额。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在2030年之前将排放量同2005年相对比减低 26% 至 28%。 澳大利亚政府的减排指标被认为远远低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为了达到此一目标，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至 23%， 而政府刚刚出台的新能源政策很可能会影响其减排目标的实现。此外，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向来走在联合国成员国中的最前沿。巴黎协定中欧盟做出的减排承诺也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欧盟作为中国与美国之后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地区，在2015年巴黎峰会上承诺将在2030年将欧盟的总排放同1990年相对比减低 40%。然而，在如何达到此一目标的路径问题上，欧盟内部却出现了诸多的分歧。有舆论甚至认为，欧盟或许不得不下调其减排目标。具体的来说，欧盟要达到减排目标依靠的主要是以下两大支柱。首先是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它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基石。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是世界首个主要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碳市场。这一市场运作的规则是对每个行业确定一个年排放最高指标，排放超标的企业可以向未超标的企业购买排放权。其次是欧盟内部成员国中经济发达国家必须比经济薄弱的国家做出更多的努力，尤其是在排碳量最多的行业，例如交通、农业、建筑以及垃圾处理等行业。上述行业的排碳量占欧盟总排放量的 60%，而他们的排放量必须在2030年之前同2005年相对比减低 30%。 然而，欧盟的上述两大减排支柱目前都面临新的挑战。欧盟2015年夏天启动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谈判至今仍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波兰为首的国家坚决反对欧盟提高碳价，波兰甚至继续寻求融资修建新的以煤炭为燃料的热电厂。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以及欧盟委员会期待在波恩气候峰会之前再度就此做出协调。不过，从10月13日欧盟环境部长会议的结果来看，欧盟成员国看来似乎并没有将达到减排目标放在首位，而是允许那些届时不能达到目标的国家可以以购买碳排放来赎罪。对气候活动网络组织来说，欧盟的排放体系已经成为减排无数的国家的救命稻草。此外，法国政府的立场也使环保组织感到困惑。据法国《世界报》的介绍，在上周欧盟举行的环境部长会议上，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目标，提议以2020年的目标为基础来制定今年两年的减排指标。该提议虽然受到荷兰以及瑞典等国的支持，但却遭到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减排落后国家的抵制，所以最终未能获得欧盟的采纳。而法国政府却站在欧盟多数国家的一边，法方的立场令人难以捉摸。有非政府组织代表评论说，作为巴黎协定的签署地，法国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消极的信号。对此，法国环境部长解释说，虽然欧盟内部达成的一致目标显得缺乏雄心，但是我们在向这一个方向努力。同法国相对比，瑞典与荷兰是欧盟国家中在气候领域走在最前沿的国家。瑞典政府6月15日通过了气候法，气候法将2014年实现碳中和作为目标，制定出每四年的减排计划。 而荷兰新政府则将工作重点聚焦在气候领域。新政府10月10日宣布将在2030年之前关闭所有的热电厂，将其碳排放减低 49%， 远远超出欧盟提出的减低 36% 的指标。而英国政府也在随后宣布将其碳排放在2032年之前减低 57%， 而不是欧盟提出的 37% 的指标。相比之下，德国与法国要达到减排指标似乎就没有那么轻松。德国气候领域专家近日出台报告，呼吁政府尽快纠正其能源政策，否则将难于实现其承诺在2020年之前减低 40% 的减排目标。我们知道，福岛核事故之后，德国政府关闭了所有的核电站，德国以燃煤为主的热电厂便全部投入运作。虽然目前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第一大电力来源，但是煤炭的使用量却依然没有丝毫的减弱，这就是德国政府的减排指标面临考验。而德国的热电厂之所以继续全动力的运作，其中原因就是由于欧盟的碳价过于低廉，使高排放的企业在支付碳价的同时依然可以获得盈利。而且德国热电厂生产的高排放电力不仅供应内需，而且还出口到瑞士、法国、奥地利以及荷兰。去年德国的电力出口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导致德国当局正在下调其制定的减低化石能源生产的目标。这就再次说明，在能源环境领域，仅仅依靠市场供求杠杆来调节，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不过，德国的经济学家们10月初呼吁欧盟制定出一个最低碳价，试图以此遏制高排放工业的继续发展。除了德国之外，欧盟的另一大排放国，法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法国的参与网站近日透露说，法国政府上个月在爱沙尼亚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向外传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信号。法国政府呼吁放松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限制。欧盟在巴黎协定中承诺将在2030年之前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至 27%， 而且这一比例必须继续上升才有可能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根据欧盟内部的一份非正式的文件，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之前完成一半的指标，也就是说很难想象其剩下的一半有可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对欧盟议会的绿党议员来说，法国政府的立场向欧盟其他成员国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将为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等国延长热电厂的使用寿命提供借口。不过，参与网站介绍说，曾经是奥朗德总统气候问题大使的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对此似乎并不知情。法国环保工作者期待于洛能够积极努力捍卫巴黎协定。确实，法国政府今年七月以来已经推出了多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其中包括在2030年之后停止在法国开发化石能源，停止使用柴油车，以及援助家庭提高节能效率等等。另外，除了法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也不断推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措施。远的不说，中国、加拿大等国就在上个月在加拿大召开的气候会议上承诺将提高电动汽车的使用比例，大幅度减低交通系统的碳排放。令人欣慰的是，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遏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舆论的共识。虽然一些国家政府的政策会出现反复，但是各国地方以及民间公民社会都早已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在推广低碳生活的同时，也对政府的政策以及企业的减排措施进行着紧密的监督。因此，虽然巴黎协定的落实在短期内或许可能出现波折，甚至出现倒退，但是巴黎协定所制定的总体减排方向已经不可逆转。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第23届气候峰会前景不容乐观，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小专题《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法国美食家兼作家、美食评论家克里斯蒂安·米约与中国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刚刚推出新作《美食私人词典》。该书介绍法国美食家眼中的美食，以及如肥鹅肝等法国菜肴的历史，让大家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行文化之旅，保证大家吃不腻、看不厌。说到法国美食，你能想到什么呢？啤酒、炸鸡，还是松露，或者波尔多的红酒？法国美食老前辈米约的想法不是让大家马上就去大吃特吃，而是先要去节食，然后再去品尝不同的美食。法国作家克里斯蒂约·米约也是位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他曾任法国《世界报》记者，后来他与亨利·高一起创办了《高米约美食指南》，让该指南享誉全球，与米其林同名。米约这位美食评论家也因推出《高米约美食指南》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享受美食，文笔出色，还曾经以《轻骑兵的加洛普舞曲》一书获得了法兰西学院传记文学奖和约瑟夫·凯撒尔奖。翻开米约的新书《美食私人词典》，作家的头一个词条是节食，这难道是让大家在品尝美食之间先进行一次地狱之旅吗？其实米约的观点是，净化身体能使精神从肉体对它的束缚中获得片刻的解放，这种净化就只能使这种束缚变得更加令人向往。比如观察一下进行过斋月把斋的人们，当白天节食的时间终于结束，日落西山，到达午夜的时候，他们饥肠辘辘扑向餐桌的时候，脸上呈现出喜悦的光芒。这里还为节食爱好者提供了法国节食联盟的网址。另外，作者米约还介绍了法国废除王室后，让那些曾经为国王烹饪的厨师流落民间，他们以烹饪谋生，也导致了法国餐馆的产生。而且法国厨师的地位变迁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法国厨师越来越受到众人的尊重，甚至还出现了如杜卡斯这类超级厨师，他们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明星。可是大家知道，曾几何时，厨师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宫廷内的内代长才是国王身边的重要人物。内代长绝非是一个小小的侍者可比，他们栖身贵族行列，掌控着皇家的御膳和节庆的宴席，在法国宫廷的礼仪体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内代长是唯一一位可以在餐会开始前致辞的人，他们手持金摆和权杖，报出一道道菜名。在王权的法国时代，内代长也不乏名人，如拿破仑一世的内代长由屈膝侯爵担任，此人是位真正的美食家，他不仅负责宫廷膳食的安排，还绞尽脑汁地规范拿破仑的餐桌礼仪，让拿破仑举行的餐宴体面优雅。接下来，美食家米约在他的书里从小安度香肠写到普罗旺斯鱼汤，各类美食进入你的胃口，从香料到小波尔多的各种香味萦绕着你的鼻孔，从烹饪艺术到分享美食，各类理念占据了你的大脑，填补了你的口食之欲，可以说这也是一顿肥而不腻、饱满可口的文字大餐。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法国美食家推出的《美食私人词典》中文版。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由古丽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捷克今明两天10月20至21日举行立法选举，投票结果应该在周六17点左右揭晓。有捷克版特朗普之称的该国第二富豪安德烈巴比斯可能会通过这次选举上台掌握政权。今年63岁的巴比斯从2011年开始从政，他领导的民粹派政党不满公民行动党是该国最大的反对党。该党在本次竞选造势活动中以反贪腐、反欧元和反移民为主打宣传目标。根据各项民意调查，巴比斯的政党可能获得 25%至30% 的选票。安德烈巴比斯是捷克艾格富集团的创始人，这个涉足农业、食品、化学和媒体的巨头在全球拥有40个分公司。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在北部基尔库克省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政府军攻下。法新社报道，一名伊拉克军官今天表示，伊拉克部队与库尔德战士交战，夺回了库尔德人在基尔库克省的最后据点。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官表示，伊拉克军队、警察和反恐部队已经进入到阿尔贡库普里省的中心，该地距离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首府阿比尔只有50公里。这名军官还说，当时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发生冲突，但政府军发动了突袭，并在当地政府大楼上升起了伊拉克的国旗。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西班牙政府与加泰独派走向对抗，欧盟支持马德里表示没有外部斡旋的空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末将再度前往海湾地区。《柳叶刀》杂志刊登报告指2015年污染造成死亡占比1/6，中国和印度是高危区。《纽约时报》刊文评习近平19大报告的5个关键议题。19大前夕传天津发生枪击案，北京有人当街自焚。台湾网民建议调整时区脱离中国，官方表示2个月内回应。莫斯科呼吁全球大国支持俄中解决朝核危机的路线图。美韩六方会谈团长会晤，商定推动中俄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3艘军舰停靠马尼拉，菲律宾希望建立新防卫关系。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承认长期对温斯坦性骚扰知情，却继续与他合作感到有愧。捷克开始举行立法选举，被称为捷克版特朗普的巴比斯有望上台。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听众朋友，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一首法国歌曲，歌曲名字叫 Fil du Hasard， 咱们下次的播音中再会。La chaleur s'y déploie. Jouer sur le feu.
day